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极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笼，并他一切所有的。今日咧喺为我哋正道嘅讲员咧系王树琼传道，佢嘅主题咧系谁是你的偶像？
Lakers， 顶姐妹圣诞快乐，新年进步。到差不多年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想去旧迎新的安排，所以我都希望今天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去思想有些什么地方是神喜悦的。希望在今天，神藉着祂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将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偶像的东西去摆低、放弃、销毁，以致我们能够真的以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无所不在又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为我们的真神。弟兄姊妹准备好没有？准备听到没有？准备好就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祈祷。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面，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至高者右边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使到我们得到重生，能够过一个成圣生活的主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苦服，我们要敬拜你，愿荣耀归给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主，当我们将你的话打开，求你的灵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和亮光，让我们的生命被翻转，能够成为一生一世信靠信服你的主的门徒。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平时你想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在世界上面很多人两个字金钱，甚至有人说全世界最多人拜的神就是金钱，我们称它为偶像。在过去这几周，很多人想的就是巴黎的恐袭、加州的恐袭，不知几时来到波士顿，所以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踌躇，很多的担忧，因为我们很怕我们自身安全出了问题。又或者在这段时间你有个儿女准备报大学，刚刚开始了 early admission 最后的阶段，你很紧张，你每天都在想，哎呀，他会不会入到他心仪的大学呢？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很担心你的工作，到年尾了不知道公司的业绩会怎样，会不会又 lay off 啊？到年尾跟着进入2016年的时候要申请失业救济金，不知道现在你在想什么。有一个人讲过，他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底又有哪一个可以这么潇洒地退一步，让你整个的心灵可以有宁静去面对人生这么多不同的遭遇呢？有时在信仰的路上面，我们都会被很多的欲望，很多我们追求的目标，甚至很多在文化里面给我们的思想，给我们的看法，可能也都在我们身边里面有很多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往往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内心，而慢慢的让我们崇拜这些东西过于我们所信靠的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记载耶和华上帝怎样去拯救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家离开之后进到旷野，然后在那一处向他们颁布十诫，颁布神的诫命。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圣经记载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然后跟他说，他说我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我听到他们在督工底下所遭遇的那些的哀声，然后他就来到亲自去打发摩西和阿伦去见法老，跟着神用神迹奇事向法老向整个埃及人看见他是超越他们所拜的偶像的那位主宰。跟着圣经记载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到红海的地方，将红海的水分为两半，然后也都带领以色列人很平安地过了红海。跟着埃及人进去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完全淹没在红海的地方。跟着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去到西乃山，然后在这一处颁布律法，颁布十诫。在刚才读的经文二十章第一到第二节，在那处我们看见第一件，就是耶和华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神拯救以色列人被人看见他是何等伟大的一位主宰。当然从创世纪我们见到耶和华上帝不单止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他还是创造的主，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唯独他亦都只有他是那一位赐生命给我们的神，唯独他才是配得一切万物在他面前去敬拜、去歌颂、去赞美的，亦都只有他，唯独他才是所有全人类的真神。要说上帝给我们看见，到今日他仍然用他权能的命令去托着万有，连我们今日能够站在这一处有呼吸有力量，可以一起去听到、一起去讲到、一起去思想，甚至在这个时候你睡着觉可以继续有生命，都是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奇妙的作为。神的能力充满在这个大地，以色列人神提醒他们他是全能的主。另外一方面，当耶和华上帝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希伯来文说 Yahweh， 当在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是会很留意，就是耶和华上帝就是跟他们立约的那位上帝。即是说神要求他的子民要成为他的子民，然后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神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律法的时候，神会赐福他们，但当他们违背神的吩咐的时候，神会刑罚他们。以色列人在跟神之间已经建立了这个约的关系，所以当主跟他们讲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跟神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唯独以色列民在当时是唯一一个民族是可以被称为耶和华神的儿女，是耶和华神的子民，在全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是何等有福的一个地位。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家守圣餐都记得，耶稣从门徒讲过，他说这个杯是我用我立血跟你们立血的约。耶稣基督都跟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立约，这个约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以致我们今日能够成为神所爱的群体。当日以色列人跟耶和华上帝立约，今日我们都成为神约里面的群体，因为主耶稣跟我们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约。跟住圣经里面启示到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第二节里面，神特别的提醒叫以色列人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啊，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的意思就是说神很憎恶人拜其他的偶像，取代了他为神的那个地位。神会很厌恶人拜其他的偶像来取代他自己。你说哇，神这么小气的，人拜下其他偶像都不得。如果你跟一个姊妹结了婚成为夫妇，或者你跟一个弟兄结了婚成为夫妇，如果对方喜欢了另外一个的异性，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你会不会说我不会小气的，他喜欢其他都无所谓啊？你不会的。耶和华神就好像跟以色列民有了这个约的关系之后，他不能够容忍以色列人对他的不忠而去找其他的神取代耶和华神。而且神不单止是只是讲给他听我是你的神，而且是亲自将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用大能的手将他们带到这个旷野的地方，然后将神的吩咐来教导他们。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的亲密，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以色列人竟然就在这样的时候背弃耶和华神去拜偶像，将一些的金牛犊拜了出来，整了出来之后说那个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你说神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所以神给他们看见他是一个忌邪的神。今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好像以色列人这样经过红海得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比经过红海得到的拯救更加宝贵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让我们信靠他，藉着这个死，藉着他所流的血，让我们信靠他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比当日以色列人所得到的救恩更加宝贵，更加长远，更加的真实。我们今日跟我们的主有这个这样约的关系，我们岂不应该更加爱我们的主，而不能够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我们的神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一位这样的神，然后就神是将他自己的属性向以色列人显明之后才提出这个要求。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
你们不可以有第二个神啊。十诫第一诫原来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多的困难问题，和我们在灵性上面跌倒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只有神是我们的神，而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了很多的事取代了神的地位，而成为我们的偶像。在2015年就来结束，很快进入2016年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重新去检查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是不是以其他的事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是的话，就趁年尾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好像剩下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用火来焚烧我们心中的偶像，以致我们能够以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无所不在又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为我们独一的主宰。偶像这个字，英文字典它说一些东西或者这个人，如果是在人的内心里面被人去赞赏崇拜而带动那个人完全忠心的话呢，那些事和人将会是那个人的偶像。我们的父兄辈他们以前在乡下长大，他们很多时候去拜偶像，就是去庙那里见到很多的神像。我们有时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去到亚洲的地方都见到很多的佛庙，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像。所以当我们提偶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那些，我们会不会在家里面还装住一些的菩萨的像或者是佛像，然后我们将那些打除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偶像了。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现在这个年代偶像是在人的心多过在台面上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家的里面我们未必会摆一个神像，是这个是我们的偶像，但是偶像往往在我们的心里面占据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不能够以神为神。马丁路德在他一本叫做《论功德》的书里面提过，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的里面去寻求接纳、喜乐、意义、身份、希望、安全感等等，这些的东西就成为那个人心中的偶像。而这些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就会要那个人呢是全心的、全心的去崇拜他，亦都要去服侍他。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我们怎样才可以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呢？不知道你认为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我见到一些年纪大的长者，我们当中他们可能会跟你讲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的健康，第二就是我们的儿孙。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 有小朋友，在你们的心目中里面，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仔或者你的女。有些朋友可能在工作的里面有好的发展，对于你来讲可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前途，你的 career path。 有人说在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在你心里面的地位的，这些就是你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说话来讲，就是用其他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够去取代这样东西的，这样东西就是在你心目中里面最重要。今天在去旧迎新的日子里面，我想大家回顾一下你的人生，到底在人生的里面，在你内心的深处，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一般而言，我们所理解的偶像都不好的，但是事实上有传道人讲给我们听，其实很多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的家庭，一个温暖的家庭每一个人都很渴望有的，那 个人的成就呢，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或者出人头地的人，我们的工作能够可以飞黄腾达，可以赚很多的钱等等，有很浪漫的爱情，能够在爱情的里面得爱情的滋润，这个世界冧了都不紧要了。或者你很有才能，很有智慧，在学校的里面可以出很多新的 paper， 有很多新的科技的发展是由你的思想可以创造出来。或者就是你所拥有的财富，财富可以敌天下，可以掌控整个世界的命运。或者你的健康可以长命百岁，可以在地上面能够每一个人见到我都赞我是长寿的人。或者你可能会看重你的儿女的学业，能够去到一个长春藤大学，他就名成利就，可以将来成为一个出色又不用我担忧的人。或者在你的心里面很盼望的就是一间很舒适的一个房子，在那一处你可以回到去享受你每一日的生活。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是当我们如果将我们人生的目标，将我们看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价值的所在，或者将我们看见没有了这些东西就不行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偶像。这些的偶像占据了我们的内心，而我们令到我们不能够以神为神，也都不能够真正经历到以神为乐。对于出埃及的这班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清楚什么是偶像。当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拜很多的神，然后神用十灾将那些神给以色列人，也都给埃及人看见，那些不是真神来的。埃及人最高的神是太阳神，然后当他们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神叫做巴力，这个巴力的神就是一个生育之神，所以拜巴力的那些人呢，他们会去到那些巴力的庙那里，就会跟在庙里面的妓女发生性关系，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敬拜巴力，于是有很多淫乱的事，很多道德败坏的事在整个拜巴力的过程里面出现。他们都很知道在迦南地有个风俗，他们拜的神叫做摩洛，那个神呢是要将那些小朋友刚出刚刚出世的那些的婴孩献上给那些神，才是真正拜那些神。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很知道什么是偶像，却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如果他们不能够遵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在生命的里面发出的很多的怨言，很多对神的埋怨，对神的仆人的那些的埋怨和憎恨，还有对神的工作的旨意的误解等等，很多的这些思想原来背后都是因为他们内心出现的偶像带来的结果。求主真的在今天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内心的深处有没有什么的偶像是我们还未清除。求主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这些偶像可以清除之后，真的能够以神为神。救赎主主任牧师 Tim Keller 他讲过，他说如果我们失去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会感到很难过，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偶像，我们就会感觉得到生不如死。不知道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些什么，当你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生不如死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些东西在你的内心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在今天给你看见，你要对付这些的偶像。在下星期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对付偶像的方法。下星期的讲道我亦都会有福音的信息，希望在圣诞的主日让弟兄姊妹有机会亦都请新朋友来去为主作见证。下一周我先跟大家去解答最好让我们的偶像 破除的方法。但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看看怎样找出我们内心的偶像。很多人觉得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才是我们内心的偶像的源头。其实当我们再深入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内心里面深处的偶像远远比我们外在看见的东西更加容易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作为传道人，不要以为我们全时间侍奉神就一定没有偶像。当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增长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增长很快，让我们的教会成为1300人，跟住到2000人、10000人、100000人、200000人。当我们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以我们的服侍的结果作为我们的偶像。当我们很看重我们的面子，你做什么对我都可以，但是你踩亲我条尾呢，你说我不靓呢就不得了，或者呢你说我穷呢我就不得了，你就有这因为这一样东西，你就觉得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当人有少少暗示，哇你以前张相好靓，你即刻会想即是说我今天不靓啦，你就留意你很可能是在内心的深处里面，你以你的面容成为你的偶像。你每天照镜做了很多的事，然后买很多保你的面保你的青春的东西，就是为了在人的面前被人觉得你还是漂亮。我不是说追求一个好的面目是坏事，每一个人都爱我们能够整洁在人的面前有一个端庄的仪容，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你内心深处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就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又或者我来到美国，以前我在香港工作很伟大的，现在来到在餐馆打工，所以日日在餐馆打工，当人一跟你说哦，你在餐馆打工啊，没出息啊，你跟着就发脾气闹得很紧要，其实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痛在那里，我以前何等的风光，我今天来到这里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在你内心的深处，你是有一种的好像来到这个地方没办法可以发展你所长的一个这样的环境，你觉得很多的整个社会欠了你的，你想能够拿回你的自尊，拿回你的价值，拿回人对你的肯定，这些这样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原来就是你在这处生活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就算回来教会每一日每一个主日敬拜神几多都好，你仍然觉得要得到人的尊重，弟兄姊妹，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求主给我们看见不单只是外在的东西，原来就在内心的深处都可以有些东西原来影响我们是何等的深，以致我们不能够以神为乐，不能够过一个完全得到从神来应许给我们释放的生命。提摩太海勒 Tim Keller 他提出七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尝试去反省到底什么是我们内心里面深处的偶像。就让我在这个时候透过 PowerPoint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七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到底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最害怕是什么，我最焦虑的是什么。你可能很勇敢跟我说，他说王传道我没什么害怕的、人一世物一世害怕什么， 我想问下你，你惊唔惊癌症？哇！发觉个肺有少少点咋，你会点啊？成晚都瞓唔着，哇！要快啲去照一照，睇下咩事啊！趁佢咧未扩大嘅时候，快啲去得到医治。嗱，唔系话医唔好啊，但系你因为有少少可能有嘅癌症，你惊到好似成个世界塌咗落嚟咁样，然后你喺我面前话我冇乜嘢惊噶，又或者你好爱一个亲人，好似最近有一个访问学者，佢离开我哋翻翻去大陆，佢同我讲佢内心里面最担心、最担心嘅就系而家眼前嘅亲人会离开佢。我了解佢喺年幼嘅时候受过一啲嘅创伤，所以佢好怕失去亲人。喺个内心里面，佢可以做所有嘅嘢，但系就唔可以让佢而家眼前嘅亲人，佢嘅仔同埋佢嘅父母系失去咗生命。第二个问题 ，Tim Keller 同我哋讲，佢话有啲乜嘢，如果我哋失去咗佢，系会导致我哋感觉失去咗生活嘅动力同埋欲望一样。就是我们赖以推动我们继续可以生活的动机，如果失去了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再没有这个喜乐去面对。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你和我内心的偶像。对于男人来讲，可能是你的事业。你最怕退休，为什么呢？退休回到家没事做，因为要有嘢做嚟证明我系有价值。当冇嘢做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冇意义啦，成个人生好似冇咗方向同动力一样。对于姊妹嚟讲，可能系你好怕老啊！哇，我以前几靓啊，过多二十年我变晒样啊，唔得喎，所以我要想办法 keep 住我个仪容。当我咁样讲嘅时候，唔系话大家好挂住你个样啊，我只系举一个例子，俾我哋知道喺内心里面有啲人，佢真系因为呢啲嘅嘢失去咗，佢哋冇咗生存嘅动力。我哋都知道有啲人会自杀，就系因为佢哋所爱嘅人死咗啦，佢了无生趣，佢觉得人生再冇意义啦，所以佢哋走去自杀。所以到底有啲乜嘢喺我哋内心嘅深处，如果我哋失去咗嘅？是不是令到我们的生命的欲望，我们生活的动机是出了问题的呢？第三个问题，他说当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什么来安慰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问我们银行还有多少钱。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还有钱的话我就不怕了，可以有钱继续生活，可以有钱继续买保险，我有事的时候钱可以帮助我去看医生，所以钱就是答案。又或者当你环境出现问题，我失业了，我第一样要做的就是跟我身边所有的人去公布，就是帮我快点帮我找工。所以我的出路就是找人帮我找工，就是工作对你来讲很重要，你不可以停下来的。我知道在美国生活所面对的压力很大，我们工作大部分的人朝不保夕，意思就是朝早上班，可能下午就没了份工。我以前的大老板有一天，我夜晚上跟他吃饭 在公司的总部，夜晚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他很沉重，我跟他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可以帮你，他低头拧一拧头而已。跟住第二日我就搭飞机翻翻去香港，然后我就收到个电邮。第二日佢就俾人炒咗。佢炒咗嘅时候咁高位，要有一个嘅警卫带住个篮走嚟佢个房间，你净系可以攞翻自己嘅嘢，其他嘅嘢全部都唔可以攞走。好似一个囚犯咁样被赶出公司。所以我很明白 在美国的生活真的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的公司就是等于我们的 credit， 我们的公司也是我们保险的来源，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养生可以靠的。但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公司能够工作可以安慰我们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工作，你所赚的钱和你走的 career path 很可能都成为你的偶像。第四个问题 Tim Keller 问的就是说，当我们经常想的是什么，当我们感觉得自由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是什么占据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呢？我举个例子就更能够表明这个的思想。我记得我以前遇到一个同学，他在同我同中学初中的时候同一间的中学，后来他父母比较有钱就送了他去英国读书，就在英国留学。留学毕业回来，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呢，我见到他坐同我们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一晚他吃饭吃了可能超过20口烟，好难过。我见到他这样，我就问他，他就跟我讲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怎样呢？朝早一起身就睇住公司嘅嗰个股票嘅荧幕，睇住点样去帮人投资，原来佢应该系等于而家嘅基金经理，就追香港嘅市场。当香港嘅市场大概五点完嘅时候咧，就睇欧洲嘅市场。当欧洲嘅市场完嘅时候咧，佢就睇美国嘅市场。当美国嘅市场同澳洲嘅市场仲有几个钟头咧，嗰几个钟头佢就瞓觉。瞓觉之后呢，跟住起身就睇澳洲嘅市场，跟住亚洲嘅市场，一路咁样嘅循环嚟过佢嘅人生。即係话佢喺思想嘅里面，佢只有两个字，金钱。就係要赚钱，透过咁样嘅股票嘅买卖投资增加佢嘅财富。唔知道大家你嘅思想里面占据嘅系乜嘢，唔一定好似呢个我嘅朋友咁样系股票投资，但系喺你嘅心里面，会唔会你终日所谂嘅就系、是，哎呀，我细路点样可以帮佢养得大、养得好、搵到好嘅技能、搵到好嘅学校，就好似中国大陆好多嘅人，佢哋先追求钱做偶像。如今却以他的儿女成为他们的偶像。所以当我在国内行会走过一轮之后，我得到的结论，在国内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原来是儿童事工。因为那些人以他们的儿女作为他们的偶像，儿女好就什么都无所谓。结果怎样？一个小朋友吃饭，六个大人在后面跟住。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会不会又是以我们的儿女作为我们的偶像。有时我内心很难过，我做传道人，我很想弟兄姊妹能够回到教会里面以神为神，而不是以儿女为神。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很难讲出口，因为我也都体谅过为父母的。有时小朋友出门回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带领他回教会。但是有时我们会不会只是拿很多的藉口，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问题，所以我迟回来教会都没所谓，因为小朋友有事了，所以我不用回来崇拜。弟兄姊妹，我很痛心的跟你讲一句说话，第二天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回不回教会是没所谓的，因为他从小就看见神对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啊。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儿女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第五个问题是有什么的祈祷，如果神没有听，是会令到我们有转离开耶和华上帝的想法。不要以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回来崇拜，所以我们就一定是会一生一世敬拜我们的神。我听过一个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曾经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做教会的领袖。当他的父母有一个细路病了，病得很紧要，他祈祷神没听， 跟住佢走去其他嘅庙里面拜另外呢个偶像，竟然佢拜啲偶像，嗰啲偶像帮佢嘅细路医翻好，跟住佢就离开咗教会，以后唔再跟随耶稣。会唔会我哋有啲嘅祈祷，无论系关于我哋嘅健康，关于我哋嘅前途，关于我哋嘅父母，关于我哋嘅儿女嘅祈祷，如果神唔听，我哋就会对神怀疑，对神嘅爱系产生唔正确嘅睇法。如果有嘅话，弟兄姊妹，好可能呢啲嘅嘢就系你心中嘅偶像。第六，有啲乜嘢系会令到你觉得你自己系有价值嘅呢？是有啲乜嘢令你感到骄傲嘅呢？我知道美国人好睇重 ,We are proud of you, 我哋为你好骄傲嘅。当佢哋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唔一定代表佢哋因为咁样而骄傲。但有时好多时候，我哋就觉得我哋需要有一啲嘅嘢令到我有自信，以致我能够有价值观，有价感觉得到自己系有价值。嗱，我呢一处唔系话要贬低我哋自己嘅价值，同埋我哋自我嘅形象。我哋有一个正确嘅自我形象系非常嘅重要，因为懂得有正确嘅自我形象嘅人，先至懂得体会上帝嘅爱系何等嘅宝贵同埋真实。但系如果我哋以呢啲作为我哋嘅价值体系嘅最重要嘅，我哋嘅面子，或者我哋喺人认为我唔系穷嘅，我系有志气嘅，或者我喺我人生嘅里面做一个好嘅基督徒。做到个地步是没有人可以指责我做错的，这个好基督徒的形象就是你价值的重要的地方，而这个这样的价值本身都可以成为你和我的偶像。第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真正能够令到我们感到快乐的呢？我不知道什么令到你感觉得到快乐，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是你最宝贵最开心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最开心最宝贵的东西跟我们的神没有关系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值得你去重新去思想，会不会这件事就是你内心的偶像呢？当我牛顿堂同弟兄姊妹分享呢个信息嘅时候，有个弟兄走嚟同我讲，佢话 Peter 咁样系咪代表我唔爱我个仔啊？我唔想我个仔成为我个偶像，所以我就将佢摆低而唔去爱佢呢？我同呢个弟兄讲，唔系，神从来冇叫我哋将我哋自己啲嘢咁样去摆低，但系有时佢会咁做，但系最重要嘅。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原来一个属灵的吊诡性的真理，当我们为主放弃的时候，原来我们才真正得着。我再讲多次，当我们为主放弃的时候，原来我们才真正得着。我们以为我们的儿女要服侍他好，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儿女，但当你用自己的方法来教导你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儿女背离你的信仰，或者他不背离你的信仰，他有另外的人生的路，除非他都跟随你。但当你为主将他的价值摆在耶稣的价值底下的时候，你用圣经的真理来爱他、教他、帮助他，你会完全得着你的儿女。所以刚才我们提的这么多的偶像，我们以为他可以给我们有安全感，以为他可以给我们人生可以丰满，那些都是假的救主，不可以给我们真正有内心平安和喜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今天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那些假的救主不是那么值得我们去跟随的，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第一届 对于以后的这么多戒都非常的重要。一个人会讲大话，就是因为他不信得过神可以在他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守他前面的路，即是说他不信神就是神。一个人贪恋人家的房屋，即是因为他不相信神为他供应的是最美好的，即是说他不能够以神为他的神。所以当不能够以神为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犯很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就会导致我们的人生越走越离开我们的主。求主开我们的眼。当我思想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两个的运动员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第一个是1924年巴黎奥运，因为遵守上帝给他认识的真理，连奥林匹克可以拿金牌都不拿的李道尔弟兄，他很喜欢跑步，上帝给他很大的恩赐，他可以拿到奥林匹克100米赛事的冠军。但是因为那一日是安息日，他的信仰告诉他安息日是不工作的，所以受到整个国家舆论的压力底下，他仍然要标明一件事，他跑步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金牌。另外一个大家很认识的弟兄叫林书豪弟兄，他说我爱篮球但我更爱上帝，他打篮球是为了见证主，所以打篮球不成为他的偶像。弟兄姊妹，主给你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好的，但是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不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在今天去旧迎新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重新去思想到底在我们内心的心转做了些什么是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将它燃烧。我们请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唱一首好激励我们看见，求主真是将我们心中的偶像去消除，以致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神，来走我们前面人生的路。